各位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的长子，大家平安。好，那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有这个机会聚集在会堂里面。那不管我们是在参加实体聚会，或者是我们参加线上聚会，我们都秉持一颗前进的心，虔诚敬畏的心，好，来遵守这个安息圣日。啊，因为礼拜五就是进入到这个预备日，我们也应该好好将自己的身心做一个调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好去来分享主导文的第六，好，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好，这个试探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试探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，它是同样的一个编码，它只是有不同两种不同的意思。如果它是一个正面的，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试炼，那个炼就是火炼的意思。那如果是负面的，它就是一个试探。那两者之间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一个动机。如果它是出于神的，那么它就是一个试炼；如果它是出于魔鬼的，它就是一个试探。那这两者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就用约伯来做一个例子。其实约伯他并不知道神跟撒旦在天上的一些对话。好，就撒旦来讲，我就是要试看看约伯，你今天信仰到什么程度？当一切东西都被夺走了，孩子都死掉了，你还会不会持守你自己的信仰？魔鬼是想说，我借着外在的打击来粉碎约伯内在的信仰。那神说，你去吧，只是你不可动他。好，第二次我们很了解，撒旦很诡诈，他这样讲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失去所有的来保全生命。我们换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，其实约伯很自私，别人死没有关系，东西被烧了被抢了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我现在人好好的，其他的事物都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，撒旦说，只要我伸手攻击他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神对撒旦说，可以，只是要存留他的性命。那撒旦用最恶的那种疾病，从头到脚全部生疮，只有上牙膛没有发生事情，全身会溃烂，会化脓，会发痒，那个比蚊子叮还要痒。我们夏天到了，经常被蚊子叮的晚上睡不着。那个化脓，当用瓦片一刮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恶臭怎么会冒出来，臭气会出来。所以约伯说，我虽然是一个财主，我有许多的仆人，我有很多的婢女，我吩咐他们说，你来吧，他们都远远的远离我，小孩子也在那边取笑我，不敢靠近我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约伯被折磨成不成人形，所以以致他的朋友来看望他的时候，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怎么看不出这个就是约伯。好，但是约伯仍然没有离弃他自己本身的信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是从神来的，那个叫做试炼。所以约伯他自己讲得很清楚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之今。第二个，我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已经很确定一件事情，我的救赎主是活着。这个就是约伯在他信仰当中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体会。那如果从撒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，我们就不再重复解释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探啊，既然我们今天要讲试探，它的意思就是试看看。 啊，试看看，就是说，其实我知道危险在那边，可是我偏偏要去试看看，看结果会是如何。啊，就好像耶稣被带到这个圣殿上面，其实这个圣殿原来意思叫做殿室，这个殿室就是圣殿的边边，然后当他跳下去的时候，他就是来试探神，说神会不会差点牵死保护我，让我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面。他明明知道是有危险的，但是他却故意去做那个叫做试探。好，我们举一个生活的例子，生活当中可能有些人家里面会门口会贴一个内有恶犬请勿进入，那这个试探就是我知道明明有狗我看到了，可是我就故意去看看神会不会保护我，看看会不会像但以理一样封住狮子的口，好，然后让那个恶犬不会咬我。他如果自己被咬是活该嘛，因为你明明就知道那边有恶犬又故意去，然后想说神会保护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就是会犯下这样子的错误，试看看，挑战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试探。试探当中它是从各样的试探，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，就好像我们讲说全方位的一个攻击。好，简单来讲，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有讲到一句话，十三节说，当撒旦用各样的试探都结束了以后，他就暂时的离开了耶稣。各种方法，只要耶稣犯下一个软弱，那么我们来想看看，他能够因为犯下错误，然后成为一个赎罪祭呢？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其实他跟我们一样都落入在试探当中、软弱当中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撒旦的意思就是想要试看看，随时随地各方面的攻击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去试探神？有些人会认为说我没有试探神。啊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刻意去做一些事情的。那我们来看以色列百姓在希伯来书、民数记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在这两个书卷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以色列百姓看到了石灾、过红海、天降玛纳、磐石出水，甚至还有降下烟唇，还有带领他们出去打仗，经历这一切的事情，他们存着一个不幸的恶心。当他们要面对亚纳族人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想呢？当他们要去攻打敌人的时候，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总是有一个不幸的恶心，我才不相信这个困难神可以解决。可是过去的那些信仰的经历，对他而言，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而言，有没有任何的造就？答案是没有的。所以一个人在进入到试探当中，首先很有可能就是我已经存着一个不相信神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之外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说以色列百姓十次试探我呢？因为他们都是存贪念的心，有这个贪的念头。其实神并不反对以色列百姓吃鹌鹑，神也不反对百姓因为没有食物、没有水，在这边闹说我们真的没食物了。因为确实出了埃及两个月，不到三个月，所有东西都吃完了。人会因为没有食物、没有水，情绪就会有反应，那很正常。神并不计较这些啊。好，可是为什么神会计较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鹌鹑，甚至还说那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？因为他们贪得无厌。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，不是只有有而已哦，还要更多，不满足现状，所以才会说这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，不赶快拿，可能会不够，会被人家拿走，所以很自私的，能够尽量拿，就想尽办法拿，才不理会别人怎么想。哎，这跟我们吃饭的习惯很像哦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当我们在安息日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别人？还是我们只有考虑到自己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有很多很多的方式。什么叫做试探？就是想尽各种方法让我们离弃这个信仰。可以用软的，可以用硬的。那硬的是什么？试探的种类就是包括外在的逼迫，好，言行来逼迫人离开这个信仰。比如说，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到第三世纪，这些基督徒大概经过200年左右的时间，受到极其严酷的逼迫，有些被钉在十字架，有些被绑着，当成这个路灯来烧哈，有些丢到斗兽场，受尽所有的折磨，只有一件事情：离开这份信仰。只要你承认，我要放弃这个信仰，我马上放你走。这个是当时候在第一世纪基督徒要去面对的事情，特别是在年度皇帝后期的执政当中。其实初期的执政是好的，在后期的执政当中，基督徒成为一个代罪羔羊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人举报你是基督徒，就可以公然的杀掉你，而且还不犯法。所以很多人为了要自保，可能就否定了耶稣。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，你们若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，然后就被得救。人家逼迫你到死地，你真的相信说这份信仰，你真的承认耶稣是救主，就算是死去了，肉体死掉了，你的灵魂还是可以得救。这个是有当时的一个背景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这个外在的部分，还有内在的这个试探是什么？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奇运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，所以列举出来大概有16种。好，前三个就是有关于两性之间的部分，接下来有一些部分是关于我们内在的嫉妒、愤恨、尊敬，就是见不得人他好，这些东西保罗说不能够进天国。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灵修上面还有这些事情没有处理完的时候，保罗说我之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凡行这些事的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保罗说，其实我也是遇到这样的苦楚，不要说别人，保罗说我自己也是遇到这个情形。如果我不恭贺己身叫身服我进入到了这个试探当中，那么前功尽弃，过去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。那什么叫做试探？还有一些是物质的，比如说马太福音13:22讲到，很多人在听道理，田地就是我们的心，这个道理就像种子撒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可是却没有办法结出果子，原因是什么？眼的钱财挤住了。路加福音里面第8章讲的，其实 他们不是结不出果子，而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如果我们有种过稻米的，我们都知道，当在割稻之后，在筛的过程当中，凡是不饱满的，凡是那个壳是空的，都会被筛掉。所以不是说那些人结不出果子，能够结出果子，但不够饱满。但是同样的情形，有结果子但是不饱满，跟没有结果子，对于收割人来讲都是不适用的。没有达到标准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被淘汰。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说，撒旦想要筛你们，如同筛麦子是一样的。这个信仰当中，我们先问问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？好，那当然还包括家人啊。其实有时候家人也是一种的试探啊。这个试探不是说我们要防备家人，而是说因为信仰的缘故，特别是自己一个人信主的，他所要面对的可能是传统信仰观念的不一样，可能父母是唯物论者，可能是传统信仰，在这种认知上面不太一样的时候，到底是要坚持信仰，还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从来不谈这件事情，可以谈其他的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可以谈时事，但是就是绝对不谈信仰，因为就会起冲突。所以弥迦书七章里面，七章第六节跟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六、三十五、三十六两个是一样的。仇人是谁呢？不是外面的人，就是自己的家人啊。因为信仰的缘故，有所坚持，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有那些不方便的地方，这也是一种的试探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有一天遇到了逼迫，如果有一天要遇到了抉择的时候，你若爱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、房屋田产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那你就不要做基督徒，因为你不配做基督徒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假设有一天遇到了逼迫，逼迫了我们的孩子，逼迫了我们的孙子，说如果你要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子能够活命，你就放弃这个信仰。你是要爱耶稣，还是要爱孙子？你是看重信仰，还是看重亲情？耶稣所谈的就是这样。如果真的不是好好的去思考信仰的价值，为了信仰可以放弃一切，很多时候家人也可能成为一种的试探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进一步的去做思考，就是当我们在阅读中文的时候，圣经里面是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遇见，其实在英文还有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进入，有可能是从外面，比如说天气很热，所以我们赶快进到会堂里面吹吹冷气，进入，知道位置，知道方向，门口在哪里，直接进去。那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进入到试探里面？不是说，这么巧啊，你也是来搭公车的哦，是啊，我也是来搭公车，不是那一种遇到说不约而同啊，他就来了，不是的。有可能真的是明明知道在那边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闪避，不愿意远离，却好像挑战说，我要试看看我自己的能耐到哪里。人总是有那一种想要挑战的心态，这就是圣经里面他想要表达的。好，很多人会这样想，很多人会思考说，信主跟不信主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 面对罪的这件事情，或许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是罪当王，被捆绑，我们没有能力胜过这个罪。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已经从罪的这个管辖当中得到释放了。所以罪本身不是王，它对于我们没有所谓的辖制的功用，它只能试探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得胜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的罪是有可能的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来回想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偶尔会挂一些说辞说啊，这就是人的软弱啦。啊，也是没错啦，大家都是人嘛，大家都有软弱，包括传道其实也是。但是这样子的软弱会不会成为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种的借口？啊，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，网络现在很发达，要什么都可以。当我们在网络上面搜寻的时候，我们是刻意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，还是我们是不小心看到的？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刻意去看的，所以人会自己掉入到这一个试探当中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13节到15节。雅各书第一章13节到15节，当我们一讲到试探的时候，雅各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认为说这个是神给我的，其实不是。好，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14节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15节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13节告诉我们，人被试探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怪在神身上，都说啊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其实没有的。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做坏事啊。好，第二个，他说人被试探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之外，他还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这个牵引诱惑是指什么？就是一种的念头。其实人在作恶想要犯罪的时候，通常都只是一个念头的转换，作恶作善都是一样。然后有的时候会刻意去安排，四下无人，房门反锁，逛了网页之后又把这个网页的浏览历史全部清掉，想尽办法让人找不到。这个就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着。好，那接下来15节说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他就是由小而大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我们知道说，怀过孕的姐妹都知道怀孕它是怎么来的，精子卵子结合着床之后慢慢长大的，38周40周，大概这两个时间，38到40周，好了，胎儿成型了。重点来了，当我们自己受孕之后，其实我们知道我怀孕了。当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到3个月4个月，我们会知道说慢慢成型了，有生命在我里面。当到38到40周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说差不多要怀孕了，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其实罪就是这样，一开始的念头我们是自己就知道了，已经都计划好了。那如果不赶快把这个恶的念头打掉的时候，拿掉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的发动起来。我们举大卫的例子，扫罗王的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， 其实扫罗王他在意的是什么？我这个王位啊。他说这个千千归于我，万万归给大卫，只差王位没有给他。从那天开始，扫罗王就怒视大卫啊。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所讲的，也就是说从他那天开始，他把大卫成为眼中钉肉中刺，你就是来夺我王位的，所以我想尽办法除掉你。这就是扫罗王他自己的情欲啊，只要是跟他这个王位有威胁的，他一律斩掉。他甚至不惜咒骂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很在意这件事情。大卫王他从年幼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他就对女色 男女之间那个女色，他是没有办法抵到诱惑的。所以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，他一直重复问什么事情。当我打败哥利亚，我可以得到什么奖赏？他问了三次啊，可以做王的女婿。好，不单只是这样，他为什么在他自己的部下乌利亚的太太身上发生关系？他就是给自己制造的机会，他知道这是罪，但他不避开，他纵容这个罪，所以这个罪就促成了他犯下的杀人罪、奸淫罪、贪爱别人的妻子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犯了三条诫命。这就是这个原因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人为什么会想要进入到试探里面？因为犯罪会快乐。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二十五节说，当摩西长大了，他不愿意称为法老的义子，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他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好，我们看最后那一句话，最终之乐。为什么一个人犯罪会觉得快乐？因为他满足了自己欲望。就像吃饭，肚子饿的时候吃饭，口渴的时候喝水，满足了自己的心里面的欲望。包括说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气的时候，我真的不赌不快，这句话我不说我心里憋不住，所以当脾气来了，生气的时候不择言，讲了那些不雅的话之后，我的心是不是感觉到舒坦了？真开心，终于把自己心里面积存多年的这个怨气讲出来了，发泄出来了。这就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。所以犯罪是会快乐的，但是犯罪所快乐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呢，我们有的时候通常不去管它，事后再来想。但是摩西长大了，他能够去分辨，当我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带来的结果会是如何。所以他说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宁可看基督的这个荣辱超过他皇宫里面的地位、财富、权势。这就是成熟的信仰，他知道如何去分辨。好，那第三个，我们讲到满足自己，通常都是有一个前因的。这个前因是什么？就是制造机会。人在犯罪，通常是制造机会的。创世纪第三章，其实从第二章来讲，神将好。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种在哪里？就是园的正中央，伊甸乐园的正中央，你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得到它。好， 但是问题是，善恶果树不会动，亚当夏娃怎么去摘善恶果树上的果子？不就是自己走去的吗？他就在那边闲晃闲晃，蛇就引诱他。他走到什么程度，伸手就可以把善恶果树上的果子摘下来。如果我们有摘过苹果，摘过一些果树，我们会知道说那个距离要很近嘛，对不对？除非你拿工具。但一般来讲，用手去摘那些果实的时候，距离就是很近。也就是，其实亚当夏娃制造了机会，到了善恶果树下之后，蛇才开始引诱的。那怪谁？当然是怪自己的。好，那么看到说，现今的人经常会用自由来掩盖一些恶毒。好，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，好，这里讲到信主之后，其实我们是自由的，但是在这个自由当中，我们绝对不要以自由当作一个借口。好，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以下省略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口口声声说这是自由，但是却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这是我个人的自由，这是我的软弱。其实那只是一个借口，只是给自己犯罪的机会。所以保罗说不要这么做啊！信仰这条路不要给自己走得太轻松，因为太轻松的路会通往地狱。门跟路都是宽的，很好走，得救的路门跟路都是小的，都是窄的。所以保罗说第一个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真的是得到自由了，脱离罪跟死的权势，已经自由了，但不要又再一次故意犯罪。好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，好，这里讲到说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去思考说，神今天他带领着我们。第五章第一节开始，他讲到说，其实神像一个牧者，大牧者，这些使徒们就像个小牧者，好，开始不断的去带领，去帮助，好，那故意犯罪，就是第二节所讲的，他这边说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这甘心二字，其实就是心甘乐意的意思，跟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那个不要故意犯罪是同样的意思，就是我明明知道是罪，但是我却甘心乐意去做，自动自发的，不需要人家讲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故意犯罪，这就是我们会进入到试探里面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，有一些人虽然受洗了，但是他选择走回头路。比如说那些假师父，他们嘴巴声称说信耶稣得自由，真的可以脱离罪跟死的辖制，可是呢，他们自己的行为暗地里却又被罪捆绑了。他们知道这个得救的正路，但他们就故意去犯。彼得说：“那宁可不要不知道为妙啊，因为知法犯法是罪加一等的。这就像什么，狗吃了以后吐出来，又吃回去；猪洗干净的，他又跑回泥里去打滚。受洗之后，原本是脱离了罪的辖制， 却又甘心乐意的回到罪当中，再一次被捆绑，所以被罪辖制就是罪的奴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不要叫我们进入到试探当中啊。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，不一定是魔鬼来的试探，也不一定是从神来的试炼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并没有好好去思考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人要如何脱离啊？就我们脱离凶恶，好像是神的事情，好像把所有的信仰责任都推给神嘛，叫我们不要遇到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，是不是神要负责？其实不是全部都归给神，我们自己也要负点责任。怎么脱离？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私欲是什么？逞凶斗狠，或者是男女之间，就是那种血气方刚的事情，你要逃避啊。那个逃避是什么？远远的离开。不要说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我就是要试探看。明明知道有危险，不要掉进去，拿来看看自己说，我这能耐到哪里？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得胜这个罪的。所以约伯记好里面告诉我们，约伯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约瑟在波提法的太太诱惑他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虽然四下无人，就只有他跟波提法的太太，你不讲我不说，没人会知道。可是他说，神在当中，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神？他知道，今天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就是犯了奸淫。神在看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有的时候就是对于我们本身对罪这件事情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、角度来看待？我们会说，就软弱嘛，哦，就一时软弱就做下去了，哦，就得罪神了，犯下了第七戒，就像约瑟遇到的试探一样，就像大卫跟拔示巴一样，还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罪？其实大卫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真的有把他当作罪吗？他真的有去正视这个罪？其实他是不断的想要去掩盖这一个罪，他都知道是罪，他也知道得罪神，但他想尽办法把它盖掉。可是与其想尽办法把罪盖掉，还不如干脆不要翻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所以约瑟就选择不去做。哎，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一次。创世纪三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，天天呐、啊，天天想尽办法诱惑他。我就不相信哪一天你可以把持多久，我就天天诱惑你。啊，或许波提法的太太没事嘛，整天闲闲没事做，他就去找约瑟嘛。所以圣经上说他天天呐、啊，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士师参孙的身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妓女，她就不断的用话语逼迫他说：“你告诉我的秘密是什么？”直到参孙的心都厌烦到死，才把心中的那个秘密讲出来说：“ 我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发，因为我是拿西尔人。大利拉马上知道秘密说出来了，所以遇到这个试探的事情，情欲的诱惑都是要天天去面对的，直到我们死那一天，躺在棺材里面呢，才会结束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决心。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如何不要让自己先进入到试探。如果真的不小心进去了，好，难免都会有一些疏忽的时候嘛，不小心进去了，才求神叫我们脱离凶恶。那怎么样去防治？马太福音第五章29-30节说，如果你在身体当中的眼睛叫你犯罪，就把它挖出来；如果是手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他的意思就是断绝犯罪的媒介。当然不是叫我们真的把手脚都砍掉，把眼睛挖出来。那是一个决心呐、啊。那这个决心，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就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过程。就像说，有人说我决定要瘦身嘛，哈，肚子变胖了，那我就少吃一点，少喝一点。那这个过程就是一定要忍受一下。同样的情形，当我们决心要与罪恶断绝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会有一些挣扎的，会有挣扎的。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里面就讲，其实并不会让我们流血。十二章第四节说，你们与罪恶抵挡的时候还不到流血的地步。如果真的与罪恶抵挡会流血，那有人怕痛就干脆不要嘛，选择放弃嘛，那是人之常情。可是问题是不会流血，只是心底比较难受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坚持住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去抵挡它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。所以前面的部分用一大段时间告诉我们，不要让我们自己进入到试探里面。其次才是真的不小心进去了，才是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或者脱离那恶者。我们都已经尽人事了，但是总是会有疏忽的时候，不小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才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而不是我们自己故意在试探里面，然后求神说你要帮我啊，不是的。好，所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。这个凶恶是什么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所讲的这个凶恶，18节哈，指着肉体的逼迫，指着魔鬼的试探。主必救我脱离。好，那从另外角度来讲，我们来看罗马书8:37。罗马书8:37，这边有一句话说：“得胜有余。”哈，得胜有余。其实希腊原文它所要表达就是彻底的制胜，彻彻底底的打败，而且得胜。不是有得胜有余，是彻底的打败。对于罪恶，对于逼迫，对于很多事情，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逼迫的时候，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，保罗其实他就有告诉我们一个答案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0:13，你们遇到试探，你们进入到这个试探，去忍受这个试探，无非是你不能忍受的。如果你真的不能忍受的话，主耶稣会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让我们能够忍受的下去，让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。如果真的遇到了试探，神真的会为我们开一条路，但绝对不是 我们自己先跳到试探当中，然后再求神来说，主啊，你要来帮助我。所以第一个试探都是从魔鬼来的吗？不是的，可能说绝大部分是吧，或者更直接讲的，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机会进入到试探里面。好，所以人要努力脱离与罪断绝，断绝这个试探怎么做？彼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耶稣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下定决心。当我们下定决心之后，一开始会很难过，会挣扎，渐渐的那个力量，属灵的力量会增强，恶者的试探，自己的情欲会减弱，然后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完全的把这个情欲压制下来，彻底的得胜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这个攻克己身，就是我要训练我的身体，我要成为主人，我不要成让情欲拉着走，所以我必须要比他强。但不是靠着我自己，是靠着圣灵。所以他说，主必救我脱离那恶者，除了肉体的逼迫，神也就叫他脱离了情欲的瑕疵。所以罗马书的7:25说，感谢神，靠着圣灵我就能够得胜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，远离罪恶。所以遇见试探不是说好像说突然间遇到的，不是的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选择进去的。好，那这就是原本在圣经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该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就是不要进入到试探里面。那真的不小心进入了，我们再来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或者是说脱离那恶者。我们不要把自己落在试探当中，一方面又要求神帮助，一方面又进入到试探里面，这不是得神喜悦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的道理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77首，赞美诗177。